快乐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我们来到了第十八周，典章，典章。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出埃及记的21章的一节到24章的18节，以及先知书耶利米书34章8到22节，33章的25到26节，以及新约的马太福音5章38到42节，17章1到11节。同时也很感恩，上个礼拜我贴出要为这个土耳其还有这个叙利亚的地震祷告，特别因为叙利亚是一个更加惨烈的地区，因为特别是灾区阿勒颇的这个城市原来就被这个内战就是已经耗损非常多，但是很奇妙就是我祷告之后就很奇妙，大概在一天之内我们就已经募得100多万的台币，而且我们已经奉献到这个叙利亚的家教会。我相信神纪念所有奉献的弟兄姊妹，并且求神让这批及时来到的援助能够成为这个叙利亚灾民的祝福以及一个福音的出口。那同时我们也继续纪念在土耳其的救灾工作那我们也透过马来西亚还有这一个中国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另外的一些的资助，感谢赞美主。我在录制的时候，正好今天晚上是除夕，刚好适逢第一亚达月的月朔。那么昨天呢，我们在小年夜有200人上线，我们共同承认血脉中龙的权势，破除龙的传人的咒诅，赶在农历年前我们关闭龙的门，血脉中龙的门打开这个万王之王进到我们血脉中做洁净突破的工作。我们处理了12生肖的巴比伦的根源和印度教的根源。那么以下的一些宣告是部分的节录，那详细的分享和宣告我们在天上法庭初阶课程会抛上去。那过去已经报名上课的你不用付费，因为这是终身可看。那么对于新的学员，欢迎你进入天上法庭初阶，我们一同的学习。破除龙和生肖的祷告。天父，我来到你面前，代表我和我的父母及祖先，为自己为我们雕刻偶像，雕刻那些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并且跪拜那些像，侍奉他们，得罪了祭邪的耶和华神，求主饶恕赦免我们这些罪。我代表我和我的父母及祖先，曾随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习俗相信龙是吉祥的动物，以及在中国旧的历代习俗过所谓的生肖年，我承认这是拜动物以动物为神的罪。主，我也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父母和祖先，承认我们曾相信12生肖，并用自己的口说自己是属什么什么的。我的父母亲人和朋友也曾说我是属什么什么动物的，我自己也曾说别人的生肖，并曾用生肖的属性承认自己，认同自己有这些生肖动物的属性，相信流年和黄历，相信自己的本命年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也传讲别人与生肖的属性关系和本命年等这些与生肖有关的话语。主，不仅在咒诅自己，也在咒诅别人，奉主的名完全的打破。我们承认这是算命占卜以及在贬低自己的身份地位的行为，是咒诅神造我们的形象和样式，也咒诅了我们美好的灵性，就是耶和华造我们的时候所吹进我们生命里的那美好的灵性，因为除人以外神没有对任何的活物吹气。我们承认这一切的活动和话语都是咒诅了和神的关系，都是在敬拜撒旦，因为神你告诉我们那大龙就是古蛇，名叫 叫魔鬼，又叫撒旦。主耶稣，求你赦免我和我的父母及祖先的罪，洗净我们这一切的不义。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所有和龙及生肖所有有关的信念，破除从我口里所有因着信念而献祭的行为和话语。阿们。天父，奉耶稣的名赦免我，不要让我的罪辖制我。天父，奉耶稣的名，我拒绝吃喝龙的灵为我预备的逆境之饼、苦难之水。天父，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向每一个破坏和偷窃我命定祝福和荣耀的龙灵宣告，他有祸了。我以神的大能胜过世界王子差派来反对我的命定的龙之灵。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用圣灵的剑打碎每一个伤害我龙灵的权势，斩断并摧毁我生命中龙灵的一切捆绑。天父，我奉耶稣的名，请你用保罗摆脱兽的恩膏高抹我，让我的生命摆脱龙的灵。 Amen。 天父，借着你的恩膏，我奉耶稣的大能之名，甩掉所有捆绑我事业、生意、进步和财务的兽。天父，以耶稣所流的血，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与红龙的灵之间的一切邪恶协议无效。天父，我奉你的启示宣告，奉耶稣的名，龙的灵所有隐藏的计划都将被揭露和驱散。天父，我奉耶稣的名，以你大能捆绑龙的灵在天上的邪恶作为。天父，我奉耶稣的名，以你的权柄制止龙的灵的谎言和欺骗在我个人、家庭、教会蔓延。天父，奉耶稣的名，借着你的话，让龙的灵的权势和他的行动在我的生命和世界中减弱。天父，以你大能奉耶稣的名完全恢复因龙的灵失去的一切。天父，奉耶稣大能的名，让龙灵的诡计在我的生命和命定中无权无份无纪念。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因着我们的认罪，你赦免我们拜龙的罪，并打破咒诅，关闭这入口，使龙的权势不能透过血脉罪孽控告我瑕疵。我宣告你打破我血脉中龙的传人的咒诅，你的宝血已经买赎我的命定，在天上法庭撤销龙权势对我所有的控告和辖制，突破龙历年华人传统权势在我生命中的捆绑。我宣告这是得胜的一年，你已经带领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并乐意向我展开书卷，进入命定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由于龙的权势本身就是控告，好，所以我们有一点牵制性的分享。你永远不会被比你做的更多的人批评。当你顺服的活出神对你生命的呼召，并寻求在世界上做出真正的改变，总会引来批评。有些可能就是你认识的人，甚至是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你很难不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批评会刺痛你的灵魂，即使你知道它毫无根据，或者你根本不认识背后的人。批评会让你动摇，它会让你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的动机，它甚至会让你退缩躲藏，活在神的呼召之下，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纠正和批评是有不同的，纠正是为让你变得更好，它是来自于对你真正的关心和关注。批评的目的是让你痛苦，它很少来自关爱，所以各位要分辨，批评很少来自上面，来自比你做的更多的人，它通常来自那些坐在一旁，从来不参与赛局的旁观者。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人都忙于完成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而不会浪费时间去看别人在做什么。所以不要低估当前季节的重要性，你现在放弃的领土将很难再夺回来，失地不容易夺回。要知道现在的小决定可能会对你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做出谨慎的选择，祈求智慧，祈求明察秋毫，保护你的领土，走出别人对你的批判，进入神在这个季节新的心意。我们奉主名脱离一切从龙权势而来的控告和批评。
本周的经文进度呢，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我们的信仰中非常重要的，连同上一次的19章8节呢，应该是百姓对于神所说的这个律例典章呢，他们的回应就是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那么在24章这边讲的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只是19章8节以及24章3节比较是着重在遵行，就是行动的部分，而7节呢，它的着重是在听并且行动。所以呢，有两种很著名的解释，一种是古代的，另外一种是现代的。第一个是出现在巴比伦的塔木德当中，它被用来描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接受与上帝立约的热情和全心全意。当他们对摩西说，你所说的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实际上他们是在说无论神向我们要什么我们都必遵行。他们在听到任何神的话之前就这么说了律例典章，就是凡耶和华所说的可见在19章他们其实都还没有真正听到详细的律法，但是他们就很热切地向上帝表示同意，以至于他们在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内容之前就同意了神的要求。那么第二种解释呢，就是不是经文的普通意义，但是就是现代的诠释，但是很重要，就是在现代犹太人的思想中经常给出这种观点，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的意思，就是我们会去做，我们会理解他们是由此得出结论，就是他们只能够通过实践执行命令和过犹太人的生活来理解信仰，起初是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领悟典章的精髓。因此呢，我们的信仰是有行动的信仰，但前提是你需要先聆听神的吩咐再行动。但是呢，我们看见西方人的头脑倾向于把事情放在相反的顺序那在做出承诺之前，我们就力求了解我们要承诺的是什么。当事关重大的是签订合同购买新手机或购买房屋时，这个是很好，但是你要做出深刻的存在的一种承诺就不同。比如说理解领导力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去领导，理解婚姻的唯一途径就是结婚，了解某一条职业的道路是否适合你的唯一方法就是实际去尝试一段较长的时间。那些徘徊在承诺边缘的人，在所有的事实都清楚之前不愿做出决定，最终会发现生活已经过去了。了解一种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就是冒险并且体验它。所以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的意义，就是通过长期的实践和长期的接触我们就会理解领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讲到这一个本周的经文的一些关于律例典章的一些这些的规章制度。我们在这里一开始看到他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本周叫做典章，就是从这里来的。他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所以这个是神恩待这个他的百姓就是我们不会永远做奴仆所以你就会发现本周的妥拉呢，他就开始讲到许多的律例，关于奴仆的关于这个卖女儿的，关于杀人，关于争斗致死，关于牲畜，关于偷窃，关于淫乱，关于借贷，其实他讲得非常的详细那么在这个地方关于奴仆的部分，我觉得有一段很感人就是他第7年他可以自由但是如果他的妻子跟儿女是主人给他的，那么就要 仍然归于主人。那么这个 奴仆就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好，然后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因爱的缘故，他就自愿留下来做奴仆。我们这一班得救的人，也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奴仆，虽然我们的位分已经是自由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关于借贷的利息的部分，他这个提到就是不可以向穷人拿这个利息，因为这个利息在原文中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被蛇咬一口，你知道被蛇咬一口就有毒素进来，刚开始是一点点，但是慢慢就肿胀到这个人无法动弹，所以呢好，我们不可借贷，如果真的是借贷也不可取利，特别是针对主里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留意到圣经有写到几个致死的罪，打人的必要致死，这个用诡计杀人的要致死，打父母的，咒骂父母的要致死，拐带人口的，不管是贩卖或者留下来的要致死，行邪术的要致死，与兽迎合的，还有祭祀别神的要致死。所以你会发现神的标准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现在的法律已经越来越妥协，甚至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死刑。但是我们发现当没有这些的刑罚的时候，其实人的罪就越发的泛滥。当然并不是刑罚使人不犯罪，但是至少会让人惧怕。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这些致死的罪呢，实际上都是会在整个团体带来非常非常不好的影响，以至于呢这些的罪要灭绝，甚至在祭祀别神的这件事，它是用灭绝来形容的。好，那我们再来看这里面提到了几个不可，你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去妄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曝穷人。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神是非常公平公义的，并不会因为他是穷人你就有偏袒，就是公平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甚至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轭。你就会发现即便是你的仇敌，但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还要伸手帮助他。所以这个芬妮就曾经说过，罪有两种，一种是该做的没有去做叫做罪，一种是不该做的却去做也叫罪。那么通常我们认的罪都是不该做却去做，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忽略了那该做却没有做的罪，就好像在这个地方提醒的，就是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你 不能故意看不见，你还要帮助他把他带回来。还有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妄正直，还有呢就是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人变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一周我们提到叶特罗提出官长那些十五长以上的条件，有一个条件叫做不可贪这个不义之财，因为贪财就会让人的心瞎了眼，就走向了不公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有许多贿赂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为着我们的司法系统来祷告。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地方提到安息年，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那么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卑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所以你看到神实在是厚待万物，他不但厚待他所创造的人，他其实是万物，包括牛驴都要歇息。那么我们特别看到就是22章的21到24节，他说你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以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行为寡妇，为寡妇，儿女为孤儿，这个很可怕，你恶待寡妇跟孤儿，结果你的妻子要变寡妇，那你不就死了吗？那你的儿女变孤儿，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实在是看见神是孤儿寡妇的主，那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做一点点小小的见证，就是我在克安通牧师早期来台湾的时候，我们教会算是很早接待他的一个教会。那时候我就是负责接待他，结果呢他的表呢就停了，那我就去帮他换电池。那当时我跟他并不是很熟，所以一个讲员来到，那么我帮他换了电池呢，我放在我的皮包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要拿给他的时候，手表不见了，而且我把我的包包翻过来，抖一抖，就是没有这个包包。哇，我很紧张，因为我把讲员的手表给搞丢了。那他就跟我讲说 Jenny 你不用担心，他说这只表没有离失，上帝一定会把它带回来。我就心想怎么可能呢，因为我确实是放在我的包包里头。那么就在接待他的那段时间，大家听到讲员的这个手表掉了，很多人就来送表。有的人送一只送两只。那么后来有一个工厂呢，他就是做那个比较简便的手表呢，就送了70几只给他，所以他大概拿到了100多只手表，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礼物。结果在他要走的一天，前一天，不知道为什么那只表就出现在我同一个包包里头。那我就把这只表还给他，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吧，神已经告诉我说这只表会还回来的。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当他要离开印度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差不多有20年前的故事，见证，那他就说他当时要离开印度，问这些孤儿说你们要什么礼物，这群孤儿就说我们要手表。他心想哇，手表这么贵，我怎么可能每一个孩子送一个表呢？可是呢神送了，送了100多只，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表。所以我就看见这就是孤儿的祷告，因为他们跟克安托牧师讲说我们会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天使就把克安托牧师的表给隐藏了。那么等到他拿到了100多只表，这只表就显明出来。所以好，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敬畏神，神是孤儿寡妇的主，所以我们不可亏待孤儿寡妇。接着呢，我们再看到这个地方开始有提到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的。又要守收割节，就是五旬节，也要守收藏节。所以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弟兄姊妹，关于节期，我实在是很建议你去到无花果的网站上我以撒家的课程。那么虽然我在以撒家课程里面我讲到时间的循环，但是这三节我还没有录制。我为什么还没有录制呢？特别因为逾越节，因为在这个5780到5789这十年，神透过他的先知就讲到说这十年都是逾越的十年。每一年神会透过这个环境让我们看到有许多许多的跨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录制，但是你已经可以上网去学习一些的基础原则，也为我祷告，因为我期盼让我们用一个崭新的眼光来看节期。所以你会留意到前年第一个逾越节，这是几千年来除了摩西时代以色列从来没有锁国，但是他们在逾越节他们锁国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去年呢，我们看到长荣呢就堵在红海，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特别他们就在逾越节当天红海就通了，那个长荣就通了。所以你会发现神真的是在说话。那今年到底神会在逾越节做什么样的工作呢？那么 Chuck Pierce 也提到，在今年的三月，在春天实际上就进入了征战，征战的一个季节，所以我想我们也要留意的观看今年的逾越节。那特别他提到不可空手朝见，你是这月出了埃及，所以我有一个亮光，不但三节要奉献，实际上我是六月得救。我说主啊，我就是六月出了埃及，所以我今年呢我得救的月份呢，我就特别要有一个奉献来纪念这个我出了埃及的这件事。所以也祝福大家，我们能够在本周的许多的这些的奉献的提醒当中找到你还没有做过的奉献。我相信当你按照神的律例，你必定蒙福。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了23章20节他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个话看起来是何等的亲切，因为主在一路上他会保护我们，而且他会引领我们，使我们不致迷失方向。那么而且那个地方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么到了21节他说，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行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到底是谁？是摩西呢，还是使者天使？这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神就让这个我们的他就会向我们的仇敌做仇敌向我们的敌人做敌人，而且神应许我们他必定会带我们到终点站。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什么敌人什么仇敌，他在这个地方讲了迦南七族的六个族，除了这个格加撒人没有提到，其他的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他都提到了。那么这个每一个民族呢，他其实他的原文都代表了一种灵，例如赫人他是忧虑惧怕， 那么亚摩利人呢，就代表着这个自卑、骄傲、说谎话；迦南人代表着崇拜偶像；比利西人代表着交鬼、掌控、行邪术；而西魏人代表的是淫乱；耶布斯人代表的是暴力、杀人以及仇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明明讲了应许之地是有仇敌。我记得我在前几周的一节陀拉就讲到应许之地是巨人之地，但是感谢主，神必与我们同在，也必与我们同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在24到26节，他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不可效法，却要怎么样呢？要把神像进行拆毁，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他必好。所以你看到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怎么样呢？要拆毁偶像，要侍奉耶和华，那主在这个地方就有个应许，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就是你的财富、你的健康、你的粮和水都充足，而且他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就是你不会提早夭折。而且呢，在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他有几个要，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就是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这是超自然的一个神的作为，但是这样的福你怎么样拿到呢？就是你要听从神的话，不但听从而且遵行。然后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珍惜刚刚得救的这一年，我们其实要开始积极的撵出去在我们生命中的迦南七族。可是很可能我们已经得救很多年，还没有完全撵出去，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得地为业。但是你看到神要渐渐的帮助我们撵出去，所以我奉主名祝福我们这今年，特别从旧历年开始，我们把握时间，在这一年我们好好的来对付我们的生命，不管是天上法庭也好，不管是医治释放也好，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就是让这个迦南七族从我们生命中的田地里面赶出去，那么我们就要起来承受那地为业，就真的承受神所应许的疆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24章8节开始，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因为神立约的血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你看摩西、亚伦、拿达、亚比父并以色列的长老的70人都上了山，那么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你记得吗？在上上周，哇，百姓根本不敢靠近那山，因为一靠近就被击杀。可是现在因为有立约的血的遮盖，哇，我们就可以在那里怎么样，又吃又喝。所以你要留意，一个是看见以色列的神，一个是观看， 那么这个就是不同的两个字，一个是真的是他们看见，你知道其实本来看见是要被杀的，对不对？但是因着这个血呢，立约的血呢，他们看见了以色列人，而且他们观看，第二个观看有瞻仰的意思，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是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好，本周的经文是什么？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好，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很严肃的话。好，我们若侍奉别神，就必成为我们的网罗。特别过年，好，我们回到家中，很可能，好，由于我们家人的信仰不同，我们可能妥协去侍奉他们的神。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说，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求神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好，恩典，好，伸出手来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Amen。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是看见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主啊，但是主啊，当你立约的血下来的时候，主啊，是的，主，在你的同在当中，主啊，是的，你的百姓可以又吃又喝。哦，主啊，因为哦，在你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但是主，我向你祷告，主，求你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因为你也是烈火。当摩西再一次上山的时候，哦，主啊，是的，主，哦，主啊，是的，云彩遮盖山六天，然后主第七天，主你从云中召唤摩西。哦，主啊，是的，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如同烈火。主啊，因此我们向你祷告，你是烈火，求你把祭血的心给我们，使得我们除去哦，主啊，这一些的偶像，赶走我们生命中的迦南七族。哦，主啊，以至于我们真实可以得地为业。哦，主啊，你不但为以色列人定疆界，主啊，是的，你为他们定的境界是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但是他们直到所罗门的时代才满足了，才得到所有你应许的境界。但是主，我们恳求你，在这样的欧抓，在新的一年的起头，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欧抓，是的，主啊，为我们欧抓，真的是向着我们的仇敌做仇敌，以至于我们可以欧抓，让仇敌尽都从我们的疆界里面赶逐出去。主啊，以至于主你的国能够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也在我们的环境中作王掌权。主啊，但愿在今年的农历年，主啊，是的，主，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着主所赐的能力，主啊，我们过一个得胜的农历年，并且让一整年都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的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特别你透过乌干达主你的仆人说到，今年的除夕之前，我们需要关户，关闭这时间的门户。哦，主啊，我们应该走在仇敌的面前，因此我们要再次的说，荣耀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进来，进到我们的生命中，进到我们的家中和我们的城市当中，我们的国家当中作王掌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Amen。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